欢迎进入绝对领域，我是你的绝对领航员。这一期节目我们聊聊周楚除三害电影背后的故事。周楚除三害是大家小学时候就学过的课文，这个典故呢来自南朝的笔记小说《史说新语》，全文只有191个字，却是完整的讲述了一个处处充满矛盾冲突的故事。小说开篇呢就介绍了周楚的为人霸道强悍任性，接着也就介绍了为祸乡里的所谓三害，分别是水中蛟龙、山中白额虎以及周楚本人。为了解决这个三害呢，村里人就想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就是去拍周楚的马屁，哄着他去除掉那两害，这样的话三害不就只剩下一害了吗？周楚听了大家的吹捧呢，就只身一人先去解决了猛虎，之后又在水里面与蛟龙搏斗了三天三夜，直到所有人都以为周楚和蛟龙同归于尽了，便出来奔走相贺。不过周楚并没有死，当他杀了蛟龙上岸之后，才知道自己也被当做了最后一大祸害。文章最后作者写了一段话：楚遂改立，终为忠臣。也就是说，周楚先杀虎后屠蛟，之后又除己，成功除掉三害，并且改过自新。其实讲的是周楚背除三害的故事。最终呢，他终于成为了一代的忠臣孝子，也就是古代大家常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周楚除三害》，就是搭建于《世说新语》这个故事的文本系统。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电影的英文名 The Pig, Snake and the Pig, 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让大家猜一猜究竟谁代表周楚。其实这个英文名字有致敬黄昏三镖客的意义，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同时呢，猪、蛇、鸽子又分别对应了片中三大通缉犯的特征，比如陈桂林的小猪手表、香港仔手臂上的蛇纹身、林桂和背后天使般的那个鸽子的翅膀。而这三个人呢，分别从事着黑帮、贩毒和邪教这三个危害社会的职业，可以在当前社会说是标标准准的三害。而愚弄他人的林陆和、愤世嫉俗的陈桂林、贪恋美色的香港仔，也分别就化身着佛教里面的三大烦恼：贪、嗔和痴。导演对传统的典故进行了新的诠释，引入了宗教和社会的议题，对人的善恶、人的罪罚进行探讨。然而其中多半内容还是让大家忽为过瘾的不是以上，而是暴力元素。就像郊区大棚里面陈桂林跟香港仔的那场肉搏，就是原始性的暴力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电影是有原来的史的背景的。陈桂林这个人物的形象呢，肯定是参考了台湾犯罪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重刑犯，这个人呢叫做刘焕荣，他背了很多起的涉枪的谋杀案，手法非常冷血，然后动机也很残暴，而且他针对的就是黑道中人，所以也被称为叫做黑帮杀手。刘焕荣被捕之后却痛改前非了，不仅在服刑期间开始著书画画，还参与了拯救除妓行动，向慈善团体还进行了捐助。而在执行枪决时候，他昂首阔步，慷慨赴死，与电影里面的陈桂林坦然赴死是不是很像？如果光靠了杀几个人流几滩血，周楚除三害凭什么在排片其实并不多的情况下实现了上映两天票房就破了5000万，豆瓣16万，打出了 8.3 分这个佳绩呢？当然了，现在应该是已经上升到了 8.4 分吧。那些杀人的场面不过是导演其实刻意外显的一些癫狂，这片子真正的暴力之处其实是在影片后半部刻画的那些邪教阴影下对信众的身心控制。不得不说，灵修中心这个教会坐落的其实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儿，每天这些老教徒在礼堂里听尊者开悟，给尊者进贡，除此之外就是翻来覆去的唱那首现在还充斥在你脑袋里面的信造的人。陈桂林到灵修中心的这段其实最符合信造的人的设定，在尊者教众他们的集体感化下，这个昔日的通缉犯已经开始了内心的动摇， 甚至打算加入这个灵修中心开始新生活。而讽刺的是，这个全片色彩最温暖最明亮的地方却成为了最后最暴力的地方。当所有人都如同驯化规范的机器人一样涌到了陈桂林面前，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杀杀杀，新受众不忍重压，在善与恶之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陈桂林则回赠了一场恶趣味式的屠杀。陈桂林声称他做到了死刑就是救赎，杀戮与救赎之间又是什么呢？两者之间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换句话说，周楚除三害的精神内核我们挖掘一下，其实非常的质朴，其实就像是古代的那些白话文写的，就八个字，以暴制暴，除恶务尽。有人说陈桂林是个英雄，改邪归正，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他始终就是个恶人。就像周楚除三害并非出于善心，更多的是依靠杀虎斩蛟来展示他自身的勇武。同时陈桂林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出于正义，他只是想在死前轰轰烈烈地干一片大的，留下自己的名字。一直带着奶奶留给他的粉红的小猪手表，代表了他对爱的最后一丝渴望，也让他在疯癫之中带着一股单纯的气场，固执的渴求人死留名的样子，就像在痴痴地寻找自我。那为什么没有通过杀小美去寻找意义呢？因为对于他来说，没劲也没必要。我们可以发现的是，陈桂林的对手都是特别厉害的男性，出色的警察，通缉榜前两的大人物，而且对方越恶越厉害，杀起来就越觉得爽。再说邪教的那些信众吧，陈桂林本身只想杀林露和一个人，完事扭头就走，但是之后为什么听到唱歌又回去了呢？回想一下陈桂林为什么要找香港仔林露和，就会明白他要留故事在人间，留下信众的性命，把小美救出来，把车留给他，告诉他自己的名字，目的都是留下一个目击者，因为他们日后都会成为讲述陈桂林故事的人。有一种说法，良心发现的陈桂林为了不让邪教继续为祸人间，才有大开杀戒。我不能说在看到了信徒母子的惨剧后陈桂林心里完全没有触动，但我认为驱使他这么做的依然是恶之本能吧。当歌声再次响起，直觉告诉他，那些人不会像他期待的那样向世人传送他陈桂林的故事，反而会把尊者塑造成一个殉道者的形象，所以他干脆回去将这些子弹通通射向毒蛇和羔羊，将生死交给上苍。一个恶人不能因为杀掉了其他恶人就成为了善人。但是肯定也会有人会问吧，不是说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吗？陈桂林放下了屠刀，那这不算吗？首先，那我们应该去弄清楚佛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佛就是心地善良，就是连小蚂蚁都舍不得踩，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好人。可是在大家印象里，好人往往是敦厚老实的，不吵闹的，温良的，恭俭的。可这样的好人遇到坏人该怎么办？难道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去劝吗？退一万步讲，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用暴力手段，用暴力手段的话，那还能算好人吗？然而在人类的场合里，普遍意义上的善良总是伴随着懦弱和犹豫，尤其是咱们一直受到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小就被教育要忍耐，不与傻的人争长短，调整好的心态。所以大部分人总是会觉得好人很怂，觉得很憋气窝囊，于是在古代大家都寄希望于武侠犯的那些禁，现在我们将情感也投射在影视作品里，所以就会造就近几年非常反英雄电影的出现和流行，比如好莱坞的小丑，比如韩国的首尔之春。当然你未必认同他们的做法，可看起来很爽，而周楚除三害就是让你酣畅淋漓的爽透了。所谓的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个制服不了坏人的好人是成不了佛的，若要成佛必须先强大。而你喜欢周楚除三害里面的恶人陈桂林吗？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观点。